上礼拜开始马太福音的课嘛，我们第一章、第二章，这样子讲。那今天是第三章开始。那前面第一章、第二章的内容是耶稣童年故事，那基本上是马太三段马古他独特的材料。一般就是基督徒在回忆耶稣的事件是在耶稣死亡跟复活以后，我开始回忆耶稣的事件，目的也是要把耶稣的讯息传给人，就是先相信了耶稣是天主子，先相信了耶稣是墨西亚，他们开始讲耶稣。那么讲耶稣的内容当然基本上都是从他们最新的能够回忆的，另外就是从最重要的讲起。在当时的气氛当中，我认为世界末日快要到，我们马上要看那个约翰的宣讲的那讯息，世界末日快要到，所以他们基本上不会对耶稣的生命细节太关心。所以马古一开始就讲耶稣出现在人间，讲他的故事，讲他的公开生命。那么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二章，就是在教会历史发展过程里面发现了，原来这个世界末日还没有这么快。他们在继续的看这个教会生命的发展的时候，希望对耶稣认识的更多，他们就挖掘更多 与耶稣有关的材料。当然这个材料的历史性非常难考证啊，很难，这是靠传说。那是我们跟各位讲的第一章跟第二章，上次跟各位已经提醒过，知道这些故事啊，不要这么简单的希望它是一个客观的历史，因为以前的人、以前的作者没有这个需求，他们要讲的是神学的目的。就是我常常说，要知道圣经里面讲什么，要知道他不讲什么。如果我们去探寻很多他不讲的东西，我们就越读就读得越昏，不知道什么意思。如果我们把这个注意力放在看到这个讯息到底在讲什么，那个抓住的话，那么圣经其实很容易懂。不会那么奇怪，不会因为这些看起来的文字上的冲突而感到矛盾。那我们就直接进到第三章，就是耶稣的公开生活。那么我们当然知道，从耶稣的公开生活之前有这个约翰的出现，那这些人物在当时他们生活的时候都是曾经造成不同程度的轰动，因此自然会留下很多这个故事，人们知道的来往经验传下来，那这些事情它的历史的真实性就高，意思是说考证上面容易一点点。当然我们再一次说，它不是客观的历史，不像我们今天说的一个录影机拍下来很逃不掉，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它公开中国的时候已经造成了相当程度的轰动，很多人都听过都见过。那很多人就传说，在传说的过程当中有哪些穿凿附会，就过分的话马上就可以修正，就是不会太过于的偏离啊。这是我们跟大家说第三章以后内容跟前面两章的一个在文学上在历史系上面可以清楚看出来的差别。好，我们看这个第三章开始。那我们说从这一章开始，基本上呢马太福音的内容在结构上是跟随着马太福音，你可以把马太福音介绍着看，就是耶稣先在北边加里勒亚一带工作生活，然后呢慢慢往南走，最后在耶路撒冷死亡复活。那这个是最基本的马太福音的结构。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从第三章开始的这个整个结构，马太福音跟随着马太的结构。那么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七节啊，是耶稣公开宣讲的话。第四章第十七节他说，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这句话呢，基本上跟马古的第一句话，耶稣的公开宣讲是非常相似的。马古说十七一满，天主的国临近了，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吧。这是马古里面第一章十五节耶稣的公开宣讲第一句话。这个马太我们看出来，基本上其实除了文字上小小的差别一样以外，大意是一样。这个大家注意到也可以知道，那马太在结构上面非常清楚的跟随了马古。那么我们现在跟各位讲这两章，我们按照这个内容可以分成这 六个段落，首先是跟各位介绍洗者若翰的公开出现，然后呢第七节到第十节是他宣讲的内容，其中啊最让人觉得恐怖的，当然是威胁的，谈到审判要来。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还是若翰的宣讲，那么宣告在他之后来一位比他还要大更大的那一位。然后呢第十三节到第十七节是耶稣受洗的故事，第四章第一到第十一节是耶稣受试探，然后最后面是耶稣回到了加利利亚。我们把这个段落先分到第四章十六节，就是还是在耶稣公开传福音之前啊，这个段落这个结束。那第四章的第十七节我们就当作耶稣真正的我们说那个出现江湖啊，这之前那么还是耶稣比较是在准备起，所以我们把这个段落我们这么分啊，第三章一到第四章的十六节，那第四章十七节到第四章的结尾是另外一个段落，我们今天希望可以讲到，那么我们看看吧啊。讲义上已经给各位嘛，我后来跟各位补记一份讲义，就是这个分法，这是原因。好，我们看这个一开始啊，那么第三章一到六节还是一样，我们先把经文念一遍。那时候，洗者若翰出现在犹太旷野宣讲，他说：“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这个人就是那借伊莎利亚先知所预言的，在旷野里有呼号者的声音，你们该当预备上主的道路，修直他的途径。这位若翰穿着骆驼毛做的衣服，腰间束着皮带，他的食物是蝗虫和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全犹太以及全约旦河一带的人都出来到他那里去，承认自己的罪过，并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很简单，第一节是一个简单的报道，说若翰出现了，他的最根本的宣讲的讯息。然后呢，第一节、第二节结束之后，第三节是这个作者再一次介绍这个是谁，这个是在旧约里面就看见过的啊，预言过的那一位。那第四节呢，介绍他的穿着，他的服装啊，跟他的饮食。然后第五节跟第六节就说他的行动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就非常简单的。我们首先看看到底若翰是谁。那么若翰我们在圣经里面有的资讯呢，路加福音多一点点，很多福音就是他出现就完了开始讲。路加福音有一个很美的故事，这个达加利亚跟伊莎伯尔怎么样老年怀孕生子的故事，路加福音这么开始写的嘛，所以我们知道从路加福音我们可以看出来，若翰是达加利亚跟伊莎伯尔的儿子，他们的家住在犹大山区里面。我们知道玛利亚听见天使报告以后，就急速起身往犹大山区里去拜访他的亲戚伊莎伯。我们知道他的家在犹大山区里面，那他非常年轻就生活在旷野里面，一样是路加福音第一章约翰诞生后的故事。取了名字以后，他很小就在旷野里面，那么就在那里生活。那么在教会的传统当中已经很清楚，很早就称呼他为洗者约翰，福音也这么写在圣经里面。第三章我们这边马太福音一开始说那个时候洗者若翰，就直接称了，这么称呼他，已经把他这个头衔冠在他的名字上面。那么不只是圣经了，在圣经以外的犹太教徒也这么称呼他。我这边跟各位举个例子， Josephus Flavius， 这是一个最著名的第一世纪犹太历史学家。这个人如果你们对犹太历史有兴趣的话，这是一个非要读不可的一个作者。那么他做了一本犹太古史，这边跟各位说第十八章的116号里面也提到，一样称他为若翰洗者。那他的作品当然是中文没有翻译，英文非常多了，英文非常多，上网查打上这个名字，那么就可以看见他的作品，大家都是免费的可以用。好，那这个是耶稣时代的人，第一世纪末期，那么他写了他这本著名的犹太古史，从创造天地写到他当时的生活情境，厚厚的好几本书。然后呢，若翰他施洗，他所施洗的呢有一个特色是一次性的。在若翰的时代啊，那么洗礼应该是一个可以称为是种运动，一个 movement。在当时犹太的传统里面是非常多的，那各位如果有机会去朝圣，有人已经去过了，我们到了那个古木兰是很标准的，看那个古木兰的遗迹里面很多那个洗礼池，每天 上前 要去浸在水里面一下，或者祈祷前要浸水浸身一下，是一个礼仪性的行动。但是若汉的洗礼当然也是一个礼仪性的行动，但是它是一次性，不必每天重复好几次，这是非常大的特色。好，这是我们从路加福音里面所能够得到的资讯。历史中的若汉到底是谁，这个很难谈，就是要看看这个圣经以外的作品，然后要做一点这个文字上的分析。如果各位去过这个圣地，我们在古木兰看的影片，如果还记得的话，影片一开始就介绍一个人，就是曾经参加过他们的团体，然后呢最近被砍头了，这么开始的，这是若翰，讲的若翰，就是一般我们在学者们的意见认为，若翰可能曾经在他公开生活最早期，曾经很短期参加过这个团体，古木兰团体。圣经把这个犹太人当时按照他们宗教派别分这个法利赛人、撒布赛人，还有一派是厄瑟尼，他是 SN 的厄瑟尼派。这个圣经里没出现这个词，没出现，但是呢，在有声书作品里面出现很多，这毫无疑问是有的。当我们发现了古木兰团体，在1957年左右发现这个团体以后呢，那么真的是一个伟大的发现，那么证明这个团体是的确存在的。你知道这个圣经考古学它的重要性，就是学者研究了半天，靠文字怎么样，总是不能够100%的确信。那么挖出一个瓦片出来，挖出一些骨头出来，挖出一个遗址，居住的遗址出来，这证明非常多的事情。那这个当然是一个厄瑟尼派特别刻苦的，那么对当时的犹太圣殿司祭提出反叛的，提出批判的一些人，那他们离开这个圣殿，那么那边都是已经毁坏了、腐败的人，他们要自己到死海边去，另外的准备自己能够真正的打赢最后的光明与黑暗的圣战。我跟各位简单就介绍这个古木兰团体了，因为没办法跟各位说这么多细节，但大概就是个样子。但若翰曾经短期的参加过这个团体，然后他觉得大概不是他的使命，他离开了，变成一个独立的一个宣讲者。那么他宣讲的是悔改，宣讲的是即将来临的天主的审判。我们等一下会看他的宣讲内容，这个各位好好的做一点介绍。那么基督信仰怎么样看若翰？各位都知道了，我们习惯了，若翰是耶稣的前驱，若翰是在墨西亚来之前要来的这个厄里亚，那么若翰是为准备为即将要进入世界的天主子做见证的那一位。不知道我这边是附上这个圣经章节，就是基督信仰内对于若翰的看法。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就是基督信仰里面对于若翰的理解是在耶稣死亡跟复活之后，若翰早死了早就已经死了。那么在基督徒对于耶稣的生命有了新的领悟以后，然后以耶稣作为中心点去看一切与他所有关的人事，可能大悟，他们重新去发现，眼睛就大开，原来这个人谁。那这个基督信仰的认识跟若翰自己的自我意识是不是一样，这个很难讲，大概是不一样的，这样讲不重要。这个非常有趣，在我们信仰内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若翰他的重点是他认真的活了，按照他所能够懂的天主旨意他活了。那么他整个的生活的方式呢，那么却在整个基督信仰更大的脉络当中，人们眼睛更开，他自己怎么样认识自己那么不重要，在整个基督信仰内发现天主真的能够用每一个人，就是能够用每一个人，即使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天主还可以用他，用这个人。所以不用担心，我想他说不用担心自己被埋没，我们中国所谓怀才不遇啊，在基督信仰内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不用取舍，天主在这里啊，不用，天主看得到我们啊，放心好了。若翰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好，那么第二节是关于这个时间跟地点第二个事情。那么说在那些日子里，那么一般性的时间表达了，就是这圣经里面常见那时候常见的说法。我们大概可以定的时间是大概耶稣后27到28年， 左右，就是我们上次跟各位介绍过怎么样算时间的，人们要计算把耶稣诞生年代作为这个新的纪元的开始，但这个计算错误的结果，大概是让黑洛德诞生，黑洛德存在的时候耶稣诞生，那么后来黑洛德还尝试杀害婴孩等等，这些参考资料一起混合算一下，我们大概可以估算约翰出现的时间大概是公开耶稣后的27到28年。地方是在犹太旷野，那么犹太旷野因为约翰要施洗了，施洗必须是一个流动的水，不能是死水，所以大概就在约旦河附近，所以很可能是约旦河的最下游，那么去过人就知道了，去过圣地的人都看过，里面真的是旷野，有水就是旷野，就是就这个样子的。这个还没有去过的话，明年请早了啊。这个已经打了没有办法，这个很对不起，顺便做个广告，这个算不算植入性行销？不知道。好，那么第二节是约翰的宣讲内容，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那么这个你们还有印象的话，跟刚才我念的第四章十七节是一模一样的句子，一模一样的。第四章十七节谁的话呢？是耶稣的话，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是很清楚啊，很清楚。就是马窦在写的时候，初期教会马窦团体他们认为约翰和耶稣的宣讲内容是一样的，一样的。但是什么是天国呢？约翰并没有什么发挥。耶稣的生命呢，确实不断的在发挥天国。在后来马太福音整个后面的过程里面，耶稣的讲话、耶稣的行动，都是在告诉我们什么是天国。那若翰这边就是简单一句话，然后呢，对于悔改呢，他却提出非常具体的要求。第六节到第八节里面他说的，要结出这个跟悔改相称的果实等等的话，很清楚的转向啊，转向天主。这样的一个行动，这是第二节那么宣讲的内容，跟耶稣的宣讲是一样的。你发现其实是基督徒在耶稣的生命当中去看若翰，把若翰的话也综合成这么简短的一个宣讲式的格式。那么接着是第三节，这个是福音作者做解释的，这个人呢就是在先知预言当中的所指的一位旷野里面的呼号者的声音。那么这个大概非常符合约翰的自我认知的，约翰对于圣经熟悉，对于伊莎伊亚先知书熟悉，这人都有习惯，非常正常的，犹太男子都对圣经熟悉，何况这么一位对于天主的使命这么强的有责任感的人，有使命感的人，就这个话说把这一个伊莎伊亚先知书贴在他身上，大概约翰自己也曾经这么用。我们看一下伊莎伊亚先知写什么东西，在第四十章第三节，伊莎伊亚在1188页。那我们在旧约历史故事里面跟各位介绍过伊莎伊亚先知书，非常简单的介绍说，最简单的伊莎伊亚结构性的划分是1到39章跟40章以后。那这边到了40章的开始，就是安慰之书啊，对于这个放逐的百姓将要得到的释放所做的预言。我们多练几句，我们从第一段练习好。你们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吧，你们的天主说，你们应向耶路撒冷说宽心的话，并向他宣告他的苦役已满期，他的罪债已清偿，因为他为了自己的一切罪过，已由上主手中承受了双倍的惩罚。有一个呼声喊说，你们要在旷野中预备上主的道路，在荒原中为我们的天主修平一条大路，一切深谷要填平，一切山林要铲平，隆起的要削为平地，崎岖的要辟成坦途，上主的光荣要显示出来，凡有血肉的都会看见。这是上主亲口说的。这边是先知预言的一个声音，没说谁。那么内容是这一些在放逐在巴比伦的这些犹太子民，你们放心，天主为你们铺平了反加的路，这个意思。 啊，就那么声音就呼喊，就是让，当然对你们就是当时能够听着的人一起努力，要一起能够返家。我们知道后来在这个波斯王的许可之下，他们真的返回了家乡。这是四十章以赛亚先知书里面经文的本意。那马上呢，把这一个单纯的声音贴到一个人身上，啊，把本来这一个具体的从放逐的情境回到家乡的这个情境，当然在基督信仰里面发现整个人是远离天主的，或者整个人类是生活在罪恶当中的，就有一个声音来呼喊，那呼喊我们要预备上主的道路，修持他的福气。本来是让百姓回家的，回到这个家乡去的，现在成为准备道路，欢迎墨西亚来。这个是在犹太的生活背景里面非常常见，以他们这个信仰的背景，以他们生活情境，自由的去解释圣经的话。那么在犹太里面留下很多作品，比如说 Peter Rush， 我们听过这个作品的话，犹太作品里面对于圣经的诠释，他们常用的方法，这个是在这里。那么马太福音当然也用了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把这一个声音变成了弱汉，变成一个具体的人。凡是一个声音呢，我们在这个现在这个电视节目里常看见一个，一个突然有点旁白，一个话好啊，想太多啦那个东西的，本来是声音而已，现在是有人了，有人就是弱汉这个人啊，这个是宣讲的内容以及这个旷野中的呼声等等。那弱汉就要求大家都悔改，那他所宣讲的对象，这个人，这个旷野中的声音本来是安慰者的声音，他的对象当然是当时全部在放逐情境的那一些贫苦的受难的以色列子民。现在弱汉的宣讲呢，从这个第五节里面到第八节可以发现，说耶路撒冷全犹太和全约旦河一带的人都来了，就他的声音是讲给全以色列人听的，很简单。那么最后是旷野，我们现在在新约的背景里面啊，那么读到旷野，我们真的要把我们过去跟各位讲的故事，全部的旧约故事里面，犹太人生命里面的旷野经验放进来。啊，旷野对犹太人是非常独特的经验。我们连等一下要谈的这一个，耶稣在旷野里面受试探是一样的。当然，旷野里面有的是死亡，有毒蛇，有魔鬼，啊，有死亡的威胁，但是呢，却是犹太人生命经验当中必须经过的过程，经过了旷野到达福地，经过了死亡，耶稣生命是到达复活。这个旷野在犹太人生命经验里面已经够丰富，那么在我们的基督信仰背景里面更是不得了，更是不得了的东西。这个要放在这个一起来看，旷野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若汉的这个服装啊，走秀的结果是穿着骆驼毛做的衣服，现在应该是很漂亮的。对，其实他所显示的是他的当时生活的情况是旷野，就是就地取材的意思啊，就地取材的意思。那么这个穿着呢，其实在旧约里面就是跟厄利亚的穿着很像。非常像的，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第一章，列王记下一开始，我这边讲义里面就这个列了很多这个参考的圣经章节，你有空可以大家稍微自己对照的看一下，去翻一下，会很有趣啊。但我这边不能够讲每一个细节，比较这太多了。好，这个列王记下第一章497页。那么一开始是这个一个国王啊，北王这个人他生病等等的，他希望派人去找这个先知来啊，找先知来。然后呢，你看这个第七节，君王问啊，说他们碰到这个人，问他们是谁？他说迎上你们，而且告诉你们这些话的是谁呢？他们就回答说，是一个身穿皮毛衣、腰束皮带的人。啊，君王说，这个人是何人？就是简单的说来，就是若汉的生命啊，在基督信仰当中，把它看成要来的这个厄利亚一点也不奇怪啊。那服装也是一样东西。那么非常简单的是，他在矿里面生活，当然是矿里面没什么太多的资源啊。那当然就是用就地取材，是非常简朴、非常刻苦的。那么在基督徒的眼光当中，他就是那一个要再度来临的 厄里亚，这是从他的服装里面大概这么介绍，是其中所含有的背景。那么他出现的是施洗，在约旦河施洗。那么说所有的人都来了，都承认自己的罪过，并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可能他的洗礼这边经过做个简单的综合，这个是比较独特的一点。那么有下面的意义，始终是一次性的，跟各位提过了，跟一般的犹太传统背景里面重大的区别。然后呢，是有一个施行者施行的，在传统的犹太礼仪里面，吃饭前啊、礼仪前是自己去洗，这是另外一个人，一个施行者。然后呢，这个施行者在宣讲是即将来临的审判，先讲几句话给这个受洗者听，同时呢，要求来接受这个洗的人必须承认自己的罪过，同时要悔改。这是整个在若翰生命当中他所行的洗礼所含有的特色。当然这是一个象征的意义啊，象征意义，就透过这个洗礼，当然有这么多的要求，来接受这个洗礼的人，他一定是首先承认了自己的罪过，然后愿意悔改。就算是演戏好，他也必须承认，就是很多人来了，他是知道这是条件，当然做不做得到是另外一件事情，是不是真心要做是另外一件事情。那你看见福音的描写，当然是用一点点的夸张的手法，对不对？全犹太的人都来了，然后若翰会累死。但我们知道他的写法是，就是要讲当时是一个非常轰动的事情。那么带来的实际效果呢，是希望能够逃避天主的愤怒，逃避天主的惩罚，逃避这个即将要到来的天主的惩罚。这个洗礼啊是很重要的，约翰洗礼。不要看我们这个圣经里面简单的一笔就带过去了，它其实在历史里面持续了非常久的时间。啊，你知道在中途大书里面，当这个保禄的徒传旅行当中，那么到了这个小亚细亚以后呢，还发现有人他们还在继续施行若翰的洗礼。什么意思啊？若翰他当初所招收的门徒，或者这些跟随若翰的那些人，他们存留非常久，非常非常久，不是在我们想象中里面，只是因为我们知道在整个的基督信仰当中，那么若翰已经相对而言跟耶稣当然是完全不能比的，所重要性方面不能比，因此最后的全部的基督信仰重点都集中在耶稣身上。可是呢，我们从这一些整个福音的叙述故事里面留下这一些小小的一些遗迹来看，那这些当然应该是非常符合客观的历史事实，非常符合。所以若翰的确不是一个小人物，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他，这个非常重要的。好，这是第一段话，第三章一到六节的。那我们看他讲什么话，看他讲什么话。第七节开始，那么若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杜赛人来受他的洗，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教你们逃避那即将来临的愤怒？那么就结与悔改相称的果实吧。你们自己不要思念说我们有亚巴郎为父，我跟你们说，天主能从这些石头给亚巴郎兴起子孙来，斧子已放在树根上了，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必被砍倒投入火中。很简单，而且很清楚。那么有趣的是，前面说全部的人都来了，那若翰对一个小小的特定团体发了脾气，这是怎么说？法利赛人跟撒杜赛人。我们比较一下啊，路加福音有记载一样的故事，我们看他怎么写。路加福音第三章，我们在必要时候就可以看看别的作者里面怎么写的。路加福音第三章1594页，第三章一开始呢，讲这个第一讲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若翰出现时谁做王，谁做什么总督等等的。然后呢，第三节呢是他出现， 然后呢第四节说它符合以赛亚先知的预言，它是一样的。然后呢第七节说话了，于是他对那些前来要受他洗礼的群众说，很不一样对不对，就是所有的来受洗的，凡是排队的被挨了骂，被挨骂，就是得到他的训话。但是在马窦呢，就是把这一个本来是一个普遍性的教导，把它安排成一个针对法利赛人的指责，很清楚的。那个你知道，我们读下去第十一节、十二节就已经气氛就变了，啊，气氛变了，那么就已经是另外的一个脉络了。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这方面，路加跟马窦他们讲相同的故事，但是讲的方法不一样。那这边跟各位就是介绍这几段啊，这么长的若翰施洗的故事，在马古福音是没有的，马古没有写，只有马窦跟路加写。那么我们就是跟各位顺便提一下，我们说我们怎么样去看这些福音？马窦、马古跟路加可以比较的看。我们刚才说了，马窦从第三章开始，基本上跟随马古的结构，对不对？但是它又增加了很多内容，这些内容大部分是耶稣谈话，这跟路加是很像的。路加也是一样，跟随了马古的结构，有很多地方那么是马古没有的，这些都是耶稣的谈话。而耶稣的谈话在马窦跟路加里内容有很大的部分是一样的。那我们猜怎么样去解答这个具体的情况，为什么有这些现象？就这边跟各位表达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在圣经学上所谓的二元论，两个来源，很简单，就是基本上我们假设马古是最先写好的，然后另外一个收集的，我们认为是一个文字材料，根本找不到，马古没有，对不对？另外一个是叫 Q 啊，就是一个德文字的简写字库。它是一个德文字语录全文的一个字的简写，那个 Quelle 就第一个字母 Q 啊，一般我们称耶稣的语录啊，就认为大概有这么一个东西啊。我今天这个考古学拼命希望能把它挖到了，是我的梦，希望我去挖一下，六十岁以后啊。下面是马窦跟路加福音，所以马窦用的马古跟用的 Q， 路加用的马古用的 Q 啊，所以形成这个东西，这可以了解吧？可以知道为什么会这个现象，为什么路加跟马窦有很多都跟马古一样，跟他们，我们简单说了哈，是当笑话听，他们抄马古的，我们抄马古的，然后呢，他们另外还顾着抄了 Q， 只是他们抄的漂亮，我们看不出来了。今天就是一样，所以我就觉得大家不要担心，天下文章本来就一大抄啊，你抄我抄，他也抄。为什么马窦不能抄？当然可以抄。那旁边两个 S 啊，当然并不是大 S 小 S 啊，不是，不是，这个意思是 special 的意思啊，特殊材料。有一些东西是马窦福音单独有的，别的福音没有的；有一些是路加福音单独有的，别的福音没有的。那么说这个，就是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人写书啊，用一些现成的材料很正常的嘛，对不对？我们今天写作品呢，怎么都要先收集材料，是一样的。那么就大概马窦手上有三个材料，一个是马虎福音，一个是 Q， 一个是他的特殊材料，印象是一样的，就是在方法上抽象来看这么简单啊。所以为什么形成这个今天这个现象？那如果我们这么看，我们就知道了，传统上我们这个四高本圣经啊，在马窦福音的介绍里面也这么说，说马窦福音是最先写好的，但知道这个是很难成立的，这今天当代的圣经学者一般的研究的共识了。因为我们这么简单说了，你说这个马窦福音先写好，马古后来就是把马窦福音给删掉了，很难想象。初期教会里面任何跟耶稣有关的资料都是宝贝，很难把删掉，你很难想象把这个真福报单删掉了，不好丢掉了，不适合拿掉，被天主经拿掉，应该是一个作者尽可能把他的内容编到他的书里面来，对不对？这是很简单的想法，就是可以明白这个最简单的推论，这样就够了，不用去讲太多。然后就是你知道这个 整个书的发展过程就是越来越厚越来越厚，资料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精简，这是一个简单的在2000年前人们在谈论耶稣故事时的一个常态，这个样子。好，如果我们这么接受的话，我们就三个问题，你就很难去想马窦福音的作者是耶稣的门徒马窦，很难想象一个目击证人啊，去抄一个二手资料来讲他师父的故事，不通的嘛，懂我的意思吧？很简单啊，我们现在就跟大家说，大家这第三个跟大家讲了很多教会的传统讲法。我们今天呢，在这边说，我们不是说不好，在历史里面过去没有这么多科学性的研究工具，他们没办法，他们的确是做了很多努力。那我们今天的在各种不同的资源的帮助下，我们有更深的认识。那我们要服从这个理性，理性也是天主造的。很简单，今天就顺便提这一点，就是我们讲这个资料来源，这个就会提这个，因为我们看到马窦这边很明显的，我们说动了点手脚，要骂一骂法利赛人，骂一骂。但是为什么这么骂呢？我们知道，你继续读马窦福音，其实这个冲突、这个紧张一直都在。马窦福音里面，耶稣跟法利赛人的紧张啊，远远大过路加跟马尔谷。那么在路加福音更是另外一回事，路加福音就整个犹太人都是耶稣的对手了，不分了。这是各个福音不同的差别，读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好，若汉怎么骂他们？骂他们是毒蛇的种类啊，这个指责当然是很凶啊，哈，就很凶。但是我们知道，他们现在面临的是什么？生死存亡啊，永生啊，面临着世界末日审判。当然是讲的凶一点点的话，他们能够怎么讲？真正的得到刺激，愿意悔改。基本上面对末日的审判，还是一个相称的称呼。那相同的称呼方式呢，在马窦福音里面还出现两次，12章跟23章都是耶稣指责法利赛人的称呼，而这个指责都是跟若翰有关系的。那不要提这个回去看就好了，我们今天不要去花时间去看这个细节。那么马窦要讲的就是说，那么他们当初来到若翰前呢，也不是真心的。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是，这么多人都来了，都来受洗了。你们若翰有这么的轰动啊，大家都不敢不来，为什么？那其实这个情况，其实在任何的情境都有啊，对不对？那么今天我们这个政治上的这个笑话里面，或者这个传言里面，不论是一个我们去当兵，他是不是真的去告密怎么样，是不是什么探手料不要怎么样，就是他没有这回事好了。但是别的情境是一定有不同的人会出现这样的类似情况，这个对我们而言应该不太难懂啊。就是那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以此作为借鉴啊，在基督信仰内生活，在四旬期里面做的各种努力，不能够只是表面功夫而已。那么怎么样来看是不是表面功夫呢？第八节就说了，要结出悔改的果实。悔改是很严肃的啊，悔改是必须以行动证明的。本来在旧约里面都是讲悔改，很自然的，悔改不是叫大家悔改。那么你看整个的犹太历史里面，他每一次一有问题，一碰到民族的困境，不论是个人或家庭或整个民族碰到困境，他们第一个就是说，哎呀，我们得罪了天主。那么民党记你这就讲了好多个循环，对不对？好几次的循环，就是一样的东西，因为犯了罪，然后呢被判，被天主罚受苦，然后他们呼号天主，甚至救他们，他们得到救援以后，他们又过了平安的日子，过久以后又腐坏了。这个循环在民党记出现好几次。那么其实这个是旧约里面不论是先知或者是任何一个领导者一再的呼吁。那么现在呢，若翰他活在这个传统当中，他一样，他就非常严厉的要求要结出与行动相称的果实。那么这边跟这个那个是第七章的，这个就是三章圣训的结尾，就是不能够光说主啊主啊的人就得救啊，不是光是口里面喊的人就得救，真正要有行动才能够得救。然后说听了这些话而实行的人才是有救的，好像建在稳固的磐石上的房子一样。这是我们这边列的这个经文当做参考，第八节。然后呢，第九节他说了，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是亚巴郎的子孙就了不起， 那犹太传统他们真的是对亚巴郎是敬重的不得了，而且他们认为亚巴郎的努力、亚巴郎的功绩、亚巴郎所创造的这些效果是无限的。有不少这样的，他这个我说是迷失的。那其实我们今天的话简单讲就是迷信，一个迷信。那若翰呢对这个是提出批判，你看就是若翰的方式就是一样。你注意看我们今天在今天的生活里面，任何一个情境里面有人啊对传统提出批判啊，这个人的下场都不会太好，当时都不会太受欢迎的。很注意看，很注意看历史里面后来都证明，这些敢勇于对传统提出批判的人有很多他们是对的，若翰是一个，耶稣是一个。那么在整个的信仰传统里面的先知都是，我们今天教会大概也需要这样的声音，我们真的需要，都是一个不断让我能够从教会历史里面重新获得新的启发的因素。那若翰就说了，他说重要的是要成为新的天主子。亚巴郎是一个好人，毫无疑问的。亚巴郎是让我们要学习他的榜样。亚巴郎的生活留下了最好的信仰的榜样，成了信仰的父亲。我们必须成为信仰之子才行的。这样的话，亚巴郎真正对他们有意义。那么这些在亚巴郎后的子孙呢？他们后来要在信仰内成为天主的子民，这重要。这个是我们再一次注意到，所以不要以为我们李德喜成为教友，这个不起，这个要特别要小心。我每次我发现我们台湾教友们有一个特色，喜欢去谈是第几届基督徒运动的活力员，是什么圣母军的，都好，都好，当然都好，做了一些训练都好。那不要忘了，这些训练要结出果实才行，不结出果实就不算数了。那么最后就是第十节是非常恐怖的，斧子啊，斧头放在树根上了，不结好果子的树必被砍。那这个是若翰他为什么讲话那么凶的原因呢？你审判马上就要到了，没有时间讲好话，没有时间去跟大家讲一大堆这个什么引言，把大家心情都弄好以后再跟大家讲，就直接讲了，直接了当。那审判呢，马上就要来了。再迟也来不及这个味道啊！再花时间就慢慢解释，可能在解释的一半当中，这斧头已经砍下来了。这个味道，这个味道非常紧急的，非常紧急。那么审判即将来临，是若翰所给的讯息。当然，那么这个审判并不是完全消极的，因为审判中救援是可能的。天主来审判，但是呢？如果我们人能够悔改，结出相称的果实，我们所得到的审判呢，就是好像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里面一样的啊，天人子来分，把人分的羊、山羊跟绵羊分开来一样的，我们有可能成为一个天主所喜爱的绵羊，我们有可能成为在墨西亚右边生活的这些人。那这个是审判，本来是一个恐吓的语言，毫无疑问，但是里面已经暗含着喜讯，就是。若翰的话。好，我们进到下面一段，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预言。他说，我固然用水洗你们，若翰用水洗，为使你们悔改，但是在我以后要来的那一位比我更强，我连提他的鞋也不配，他要以圣神和火洗你们，他要火，他的火机在他手中，他要扬尽自己的鹤场，将他的麦粒收入仓内，至于糠匹，却要用不灭的火焚烧。好，那么在这个严厉的恐吓跟指责之后的预告啊，在他之后一位更强者要来。那么他自认为跟这一位来相比的，连最卑贱的服务也不配，提鞋子也不配啊，提鞋子。那么在犹太的传统里面，都是卑女的。卑女的这个奴婢啊，奴婢的这个生活，还不是奴隶嘛，是女的奴隶。抱歉，我不是要跟各位贬低女性，没有这个过去是这样子，一样，这个男性跟女性本来就是真的是非常不公平的。那么连奴隶也分的，就是最坏的、最低贱的工作，若翰也自认为不配做。那么到底是谁呢？ 到底是谁呢？当然我们可以说毫无疑问是犹太传统概念中的墨西亚，是墨西亚等等的。那这是我们大家所懂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墨西亚呢，在犹太传统的理解跟基督信仰的理解有非常大的差异。不怎么说，我们读的马太福音，我们知道当有几次人们称耶稣是墨西亚，耶稣都要提出一些注解啊，譬如说马太讲他要受苦受难等等的啊，就是在犹太传统当中，墨西亚是政治性的、君王性的。墨西亚这个字就是Messias 啊，在希伯来文，那么希腊文 Christos， 英文是 Christ， 中文是基督。意思是富有的意思，抹油的意思。那过去主要是君王嘛，君王在头上会抹油，倒油怎么样？你们知道这个，撒母耳先知去给大卫富油那个故事。那这是一个政治性的君王性，在耶稣那个时代，因为人们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希望能够获得自由，他们想的方法当然是打回去。在整个里面，推翻这个罗马政府，他们还期待这一个耶稣呢。在基督信仰中知道是墨西亚，但是是另外一个，不是靠政治的，不是军事的，而是那么天主的，来宣扬天主慈爱的，把人从罪孽当中拯救出来的墨西亚。到底这个是谁呢？是一个比梅瑟更大的先知吗？就是梅瑟所宣讲在我以后要来的那一位先知，还是这个天主自己呢？或者是即将要前来审判万民的人子？那么这些概念就是我们说，就是在旧约里面有这么多的预言啊，就是指向在后来有一位来。到底若翰在宣讲当中他想的是谁，我们真的不清楚啊，在历史里面不清楚。当然在基督徒的理解讲耶稣毫无疑问啊，但在若翰他自己的生命里面他想的是谁，那么他作为一个绝对性的区别，他跟这一位绝对性的区别，我想应该是一个可能天主自己，可能是真正要审判万民的。那在他的当时有的概念里面，若翰他不会有天主三位一体的概念，不会有的。他所想的是大概是最后的审判者很可能是天主自己，那么也可能就是在达尼尔先知书里面所预言的有一位末世性的人子，他来是要审判万民。我们看这段话，达尼尔第七章。这段话不论若翰他怎么样想，我们现在只能猜测大概的想法有几种可能性。但是达尼尔先知书对于初期教会到今天有非常深的影响。达尼尔第七章在1402页。好，这一位先知有一个神事，一个 vision。 第十三节他说1402页最后一行有吗？我仍在夜间的神事中观望，看到一位相似人子者乘着天上的云彩而来，走向万古长存者，遂即被引到他面前。他便赐给人子者统治权、尊荣和国度，各民族、各邦国及各异语人民都要侍奉他。他的王权是永远的王权，永远不替，他的国度永不灭亡。这个从先知书看来是一个在这个万古长存者，他派了一位相似人子者看看人死了，这个是成为什么人民的统治者、人民的审判者。大概也可能是一位，就是我们说若翰是一个熟悉圣经传统的人，他在自己的信仰领悟里面大概认为他为这一位做准备。我们只是说圣经里面这些可能性是比较接近的，那么真正从历史的幅度来看很难想是耶稣自己，很难想，比如说因为耶稣还没有出现，具体表达也没有，这个大概是一个比较可能的一个讲法。在初期教会在整个的耶稣复活事件的光照之下看出来啊，若翰所讲的东西是耶稣基督自己啊来准备的。但这是我们说基督中心来看全部的耶稣事件，就全部的救恩事件所能够得到一个结论。好，这位更强者，然后呢，这位更强者来施洗， 他的施洗是用圣神和火。那我们知道，当然就是这个若翰他说他是用水嘛，那在整个的文化传统里面，水跟火是一个对立的概念的啊。那比较好的火，当然就是表达的审判。我们知道，我们所能够有的这些末世审判图像，基本上都是火。那这个圣神哪来的呢？大概我们想，可能是基督徒后来加入的因素，把这话放在这个约翰的口里。因为你读的彼得福音，彼得福音里面只说，彼得福音只说这个火，或者说彼得福音说圣神和火。这个大家稍微看一下，对照一下彼得福音里面差别就可以明白。我就稍微这么简单的介绍一下就好了。那么圣神的洗礼是基督信仰后加的因素。那这边顺便提一下，各位常常听过这个圣神同祷会这个圣神的洗礼的东西，基本上没有问题。就是基本上每一个教会的这个团体出现，都是为了让整个信仰生命能够更新嘛。但是他们都不能够是绝对，不能够是唯一的。那么讲这个圣神的洗礼，这个意思我们都懂啊，一个非常特殊的信仰经验我们都懂。但是不要忘记，每一个基督徒受洗就受了是什么洗，对吧？我们受了洗就是领受圣神，毫无疑问的，这个不要担心。不论你们会不会讲异语，不论你会不会昏倒啊，都有圣神啊，千万不要难过，不要难过。能够有这个讲舌音的，那很好。我们恭喜他有一个独特的圣神的经验，恭喜他。对，那你没有这个经验的人不要担心，全世界跟你一样的好几亿，不要担心，不要害怕，好不好？那个不能够是一个祈求的这个非要得到不可的一个，你可以求，可以求，你可以求他给你这个神恩，可以求，但不要认为你没有得到这很大的缺失，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这个是讲的就有点过火了。好，那么最后是第十二节的话，我说这个火鸡都已在手中，扬尽喝彩，麦地也放入仓内。可以发现，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好跟坏的分别。好的要得救，坏的完蛋了啊，很简单。那么你可以发现，约翰的宣讲是非常有趣的，他跟耶稣宣讲很像，都谈到天国。但是呢，他跟耶稣的宣讲非常不一样，他不是用恐吓的语言。那耶稣呢？都是安慰的鼓励的语言，但也许有一些话责备人，那基本上整个基本的讯息是一个慈爱的天赋，很不一样的啊。这个大家注意到这个基本的一个差别，可以发现耶稣为什么有他最伟大的独特性。当然我们再次说，约翰这边宣告了这一个末日审判的来临，同时呢就已经表达了这个在这个急迫的时间里面要立刻的悔改，再不悔改来不及了。虽然是这么紧急，我们还是要休息一下，好不好？我们休息十分钟。